继续做介绍。主席作为参议员和宪法委员会的主席，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介绍一下事先所提的各种问题，不仅仅是为了讲一下我们在司法领域内落实的建议的状况。另外，我还想讲一下我们的已经所取得的进展，一个呢，有一个国家提出了关于水权问题，一个非常相关的进展是批准了一项法律，承认获得水和卫生设施是一项基本不可剥夺的人权，确保人人能够获得饮水。关于土著参政代表权，2021、2023年，我们做了2次制宪的措施，在国民大会上达成广泛的政治协议，其中法律为土著确立了席位。可以，这项措施呢，对这些进程的范围有限。国家在保证土著人员充分参与其他情况方面，仍然面临着挑战。老年人，这也是一些国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，也会讨论一下关于有尊严、积极和健康老龄化的法案。我们希望跨国阶级法律能够弥补这方面起的差距，公民政治权利。上一次 UPR 期间，一些国家建议我们一个建立一个反酷刑机制。我很酷刑地告诉大家，2019年我们通过法律建立了反酷刑机制，为了打拐，关于加强对有组织犯罪的起诉的法律也已经起草。提供了打拐的工具，在公民政治权范围应该强调，在承认独裁统治和1990到1995年过渡时期发生的国内被迫流离失所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，特别是在智利南部，出现与这个帕布居里木材林有关的案件。已经得到解决。那么这项工作通过过渡期的法律的自主、正义、真相、赔偿、记忆和保证不再发生为框架，以符合管理这一问题的指导原则和国际规范。在这方面，我们的国家人权机构为促保人，作为一个促保人权的关系机构，对这一项事业的执行配合非常重要。但是呢，根据上一轮 UPR 的几项建议，在2000年取得了一些体制方面的进展。一方面，2020年设立了国家少儿保护局，为权利受到侵犯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保护。2023年成立了国家青年康复社保处。一旦这项服务完成以后，国家的未成年服务将被取代。同样值得提的是，儿童保障和全面保护法，以及为改善赡养费的支付而采取的各项法律和措施。以上是上一期的 UPR 的建议，是与同性伴侣的相关的。最终为什么想强调通过允许同性婚姻的法律？最后关于残疾人，我想通过强调通过大量的法律改革，包括制定残疾人平等机会和社会包容规则的法律，以及关于包容全面照顾和保护自闭症患者的法律。此外呢，我们还提到了关于反恐法的改革还没有完成。这项改革反映了前几届政府以比较立法为参考的努力。除其他措施外，希望对现行费率进行修改，使其适用更加客观。